上次有要解释说，这个导师为什么讲这一句寄送，是从哪里来？从路中论，路中论。那我在下课的时候写在黑板，那我们今天稍微解一下，因为你们自己要看注脚的时候，因为这个文比较精简，我来稍微这个解释一下。彼诸众生皆求乐，若无知具，乐非有，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知具啊，这个是前面啊，这个导师是引这个已经我们讲过了，若无知具，乐非有，如果没有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些东西啊，乐非有啊。但是这个衣食住行这个之受用具啊，就是从布施来，过去布施来的，我们今天这个衣食住行都能够不缺啊，衣食住行不缺，是从布施来，故所以佛知道这个因缘，先说布施论啊，这个是这个月称菩萨的入众论卷啊，那底下可能是他这个他们解释的哈，这个他的长行。这个就可能比较大家就比较不明白哈，其除饥渴寒热等苦哈，那当然我们这个衣食住行饥嘛哈，这个除掉饥渴寒热等苦哈，这个住行哈，我们的穿寒衣服啊，寒热啊，饥渴这些苦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其除这个。饥渴寒热等苦，那么我们衣食住行都不缺，就是引生三有安乐的因缘哈。我们有这个衣食住行都不缺，在各方面哈，这个我们说刚刚讲到的欲有，我们说欲界欲有啊，然后色界啊，色界有啊，无色界有啊，这个。我们的安乐之因就是我们的衣食不缺嘛，我们在这个欲界啊能够安乐，就是我们衣食不缺，衣食住行都不缺，住也我就这个房子都不会感到寒冷。可是这个时候导致为乐啊，我们认为这个会认为衣食住行哈，认为它是真实的快乐啊，导致为乐啊，其实这个非真实的，可是呢？世人与彼真上贪着啊，世人就以为这个才是真正的快乐，是除了这个饥渴寒热等苦，这个衣食住行啊，我们觉得真上贪着啊。但是我们所贪着的衣食住行呢啊，这个难比所执着的这个除渴之乐啊，衣食住行，就是说。我们所执着的除苦之乐啊，就是衣食住行哈，还所执着的这个衣食住行，若无能对治，好，所以他这一句话就比较难解。若无能对治众苦颠倒体性之运程用句，这个大家有时候就啊没有断句，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先生。对治众苦，当然的这个对治众苦就是我们的衣食住行嘛，哈。那颠倒体性是欲成用具，衣食住行这些，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欲成用具啊，哈，这个是颠倒体性的，不是真实的，哈。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已重复讲了，这个因为它是无常故嘛，哈。那我们。以为它是常的，所以叫颠倒体性，这欲成用具。我们把这些我们的衣食住行、房子啊，当成它是实在性的，所以颠倒体性的欲。若没有这个房子啊，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执着啊，也亦不得生啊，哈。这个我们有这个好的、这个漂亮的房子哈，这个漂亮的衣服、车子啊，这个。是我们贪着的，这个可以除饥渴寒热等苦。如果你过去这个没有啊，欲不得生啊，其出苦之欲成尽啊，跟这个除苦的欲成尽啊，未修布施福业， 义，你不得有。所以这个啊，颠倒体性的意义成这个用句啊，如果未修布施福业，亦不得有，哈、哦，就是这样讲。那么除苦的欲成尽，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个欲啊，这个欲。欲望的欲，有一些人讲是这个财色名食睡啊，财色名食睡。尘呢，就是色身香味触啊，色味啊。这个我们啊，除苦的欲成尽，我们财色名食睡啊，如果没有修布施福业，也不得有啊。其实是都是讲一样的，只是他常行在解释的话，如果稍没有解释啊，大家对这个文可能不清楚啊。那我们翻开98页，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偈颂里面的这个五戒哈，五戒98页的第一行。那么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正常道德啊。不然从这个以己度他的意识获得啊。但是基督教啊、哦，这里括弧基督教比较不一样哈、哦。基督教的道德是从爱神，神爱人，人爱神的前提中得来的啊、哦。所以这个自己这个厌苦求乐啊、哦，那别人也是这个讨厌苦跟求快乐哈、哦。别人跟我一样。那怎么可以夺他人的喜乐来增加他人的痛苦啊？啊，怎么可以不同情别人的喜乐，不救济别人的苦痛？所以佛教的与乐拔苦的慈悲，也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啊，这个就是与乐拔苦。所以克制自己的情欲而持戒。不是别的哈，就是这个自通自法啊，本于慈悲啊，所以持戒是本于慈悲而自愿持戒的啊，这真是这个现世乐后亦乐的法行啊，就是说我们持戒现世也快乐啊，除了这个现世快乐后亦乐哈，那别人也快乐哈，因为这个底后面还会再讲哈。接着我们讲五戒，五戒是在家的善男优婆塞，那善女是优婆夷所因此的戒律，称为净士，净士，净士，就是净士，这个净，清净的士，净士，就是清净三宝而奉事，净士就是清净三宝而奉事。所以虽然是这个家庭本位的戒德，但是戒德的基本的原理，彻上彻下，啊，彻上彻下啊，就是菩萨戒也没有例外，啊，不过更彻底、更清净而已。五戒啊，都是本于以己度他情的啊，以己度他情。先讲这个不杀生戒啊，莫杀是不杀生戒。这个无论是自己动手，或是使他叫他杀，使他人去杀，或者同意他人去杀，都是有罪的。断了众生命呢，就是杀生。不过不是存心啊，这个误杀有时候是误杀，虽然是要有负有责任，但不成重罪。所以在杀害众生中。当然是杀人的罪业最重，所以这个是杀啊，莫杀，莫行杖啊。接下来的是要讲莫行杖，就是说禁止以刀杖、瓦石等伤害众生啊。伤害虽然没有构成杀罪，但是是杀罪的流列啊。不过。它是比较轻一点，所以你都行刀杖的话就是比较轻一点，这个是这个莫杀。接下来我们看99页，悟道。 悟道是不予取戒哈，所以无论是国家的哈、私人的、佛教的，凡有细数的、有主物了哈、有主物，一切物资啊，如果不得对方同意，这个叫做不予取哈，对，没有得到对方的同意，那么这个加以窃取啊、抢夺啊。抢夺、霸占，霸占我们现在叫做霸占、吞没，叫侵占，这个都是犯了盗戒，所以盗戒里面包括的抢夺罪、侵占罪，这个是抢夺罪跟侵占罪是世间的这个刑法，就是犯了盗戒。那依佛法这个不能以说什么理由呢，说因为我把豆腰疾病或者我要孝养父母，我要是供给妻儿等理由来盗取盗取的一律成罪了，不能以这个理由来说那我就来盗取第三个戒就是不邪淫，是不邪淫戒如这个男女同意那得保护人的同意保护人就是他未比如说我们法律国家的法律是未满这个十八岁就是他父母亲的同意如果得到男女的同意保护人的同意他父母的同意那又不违反国法经当时的公认的婚礼而结为夫妇这种夫妇的证言是为家庭组成的要素子孙延续所必要是正当的无罪的这个是证言那反之呢在家侍女即使这个对方取得对方的同意而为佛法所不许国法所不容或为亲属保护人所不同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个女生她同意但是这个她因为会妨碍家庭只是国法所不容的或者是她的亲属保护人所不同意的这个都是属于邪淫都是邪淫那这里有刮胡说八关斋戒的时候如受八关斋戒他已经这个他这个已经受持八关斋戒持这个不淫戒那你又跟他行淫的话虽然这个对方同意可是这个也是算于邪淫所以这是我们为佛教在家这个信众所应该要戒除的这因为这不但伤害对方的自由意志也是破坏家庭和乐扰乱社会秩序的恶行这个是误邪淫邪淫第四个误作虚狂语是不妄语戒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亲族友朋的利益或是冤敌受害而做不敬不实的妄语所以说这个为了我们自己的好朋友的利益冤敌使冤敌受害不知道的说知道那知道的说不知道有的说没有没有的说有是的说不是不是的说是因此所以这个虚狂的语言使自己的亲属得益我们的亲人得益那使别人受害这个是犯了严重的妄语戒罪其他的妄语有罪而轻一些上面是四个戒称为信戒其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这个杀盗淫邪淫妄语这个不论你受戒或不受戒都是犯罪的这个叫做信戒性情的性本性的性性戒不但 佛法所不许国法也是要制裁的所以这个是要这个性戒就杀盗淫妄是性戒另外讲这个遮戒遮止就是我们佛法里面的遮止遮止罪就是不饮酒不饮酒戒 凡是能够使人乱性的啊，就是名为酒啊，绝对饮不得啊。虽然有些人说饮酒有于健康有益啊，但佛法看来可说一无是处啊。啊，先看这个导师讲的啊，第一个，饮酒能乱性啊，美事不能自制的哈，醉了哈，不但误事啊，而且平时不能说不能做的恶行都会做出来。这个律典记载，有一位佛弟子啊，本来这个持律严谨啊，为了饮酒醉了啊，所以同日犯了杀盗淫妄四重罪。所以这个我们叫做喝酒，叫做败众德哈，败众德。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饮酒能乱性。第二个，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颠倒无知哈。那么这个败众德哈，看我们九十九页底下这个注脚八十哈，我们看一下，就是参见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这个败众德的故事可能各位也听过了哈，不过这个败众德的故事可能每一个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讲得不太一样哈。那这里有出处哈，大卫可以这个去找。但我今天就把这个故事啊，从这个原点稍微换一下啊，大概的意思不会差太多哈。就是说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在家的佛弟子啊，他平常啊秉性也是非常的这个老实啊，敦厚啊，那这个也持戒也算不错，持得不错。那有一天呢，那个在律典里面就有一天，他这个他的家里的人就外出了，要去请客啊，要去请客啊，那要去请客，他就把食物留在家中。那这位在家的佛弟子哈，他啊就时间到了就啊安尼提物件准备要吃饭啊哈，要吃饭。那么吃一吃，这个食物太咸，太咸，他就去找水喝。那去找水喝的时候，他把这个水那个酒当作是水了啊，他就这个。越喝啊，一喝哈，口渴，喝了很多啊，就酒醉了，啊，酒醉的时候刚好有一只鸡哈跑进来，那哦，揪嘴啊，这个意识不清楚哈，那就把这个鸡啊拿来把它杀了哈，啊拿来煮啊，就发了，就是犯了这个杀戒哈。那犯了杀戒之后，这个隔壁的这个妇人在找鸡啊，找鸡来到他的家中啊，来到他家中呢，看看这个妇人啊喝醉了，看到这个妇人姿色也不错啊，就跟他这个发生关系哈，行淫啊，这个就犯了邪淫啊，啊这个是杀啊，还有盗这个鸡啊淫啊，那这个邪淫之后被抓到官府。他也不老实讲，又犯了妄语。好，这个是在《大毗婆沙论》有讲到这个故事哈，故事。啊，就所以说饮酒这个败众德啊，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颠倒无知哈。翻开啊，一百页哈。那么这个饮酒哦，使人陷于这个迷乱颠倒的状态哈，所以我们饮酒成习，对于正念正知啊是大障碍哈啊，所以饮酒似乎并非罪恶，而实是障碍智慧、败坏众德的罪魁啊，罪魁啊，所以这个酒是人陷于迷乱颠倒状态哈。其实喝酒的人都说他没有罪啊，你知道为什么喝酒的人都说他没罪吗？这个跟我们这个国家的法律这样规定也是对的，因为喝酒的人啊，他喝到一半的时候，他的神经已经麻痹了， 他其实他是认为他没有罪的啊。比如说你喝酒的时候，你这个那个神经是麻醉的，那你开车，你开车你认为你的踩的油门是踩得很轻，可是那时候你的神经其实已经这个不清楚了啊，你不清楚了，你以为踩得很轻，其实已经踩得很重，车子已经开得很快了啊。所以常常讲说，喝酒的人都说他没醉，因为他这个他自己以为是清楚，可是他的神经就已经不清楚了，因为已经被酒精麻醉了哈。所以饮酒是病会罪恶，而是障碍这个智慧，败坏众德，这罪魁。好，那如果说在这里可以，我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个我自己曾经看过的这个经验。那因为我过去在社会的经验，真的有看到喝酒就这样结束的这个年轻的生命哈，这个是曾经遇到，这个也很难有人像我这样的经验哈。那就是那一年哈，我当初是这个有从事这个警察工作嘛哈，这边题外话讲个故事哈，就是那一年这个我在这个。人家说现在的就是侦察队啊，刑事组，我在值班，那年是除夕夜啊，那除夕夜啊，除夕夜只有我一个人留守，还有拘留所有一个拘留所的员警，那拘留所的员警呢里面还有一个大陆客，一般啊就一个大陆客，那一年的除夕夜只有我们三个人，就是我还有他还有个大陆客。那个到了这个晚上的时候都没有人了，他就过来找我聊天了啊，然后聊天他就讲说，哎呀，这个我其实哈，他说我这个命哈是捡回来的哈，他说他在半年前呢自己喝完酒哈，这个喝完酒然后自己骑车去撞那个怪兽的爪子哈，那插到脖子里面啊，这个差点死掉哈，所以休养半年。我说哈，这个生命真的是很可贵哈。他就跟我讲这样的，那我觉得哈，这是生命很可贵。那么过了不久，他就外出说要上这个洗手间，啊，那过了不久，他又打电话来了，从外面打电话说，哎，某某人，这个我的朋友刚好来啊，要招待他要喝酒，好，我说刚刚还在讲说这个生命很可贵啊，怎么一下子要去喝酒？我那时候就摇头说啊，这个不酒啊，哈，我这个真的也不幸被我讲中了啊，因为他自己已经经过这样的事情，他还这个酒还改不过来，那在。经过三月四月的时候，有一次我值班的时候他又来，又在那时候在凌晨两三点，我们都想休息了，他又喝酒回来啊，那我就不理他，我很累啊，又要找我聊天，我说啊，你去你去那个值班台，我没有，我很累。结果他喝一喝啊，就又骑车回去，这一次骑回去就没有再回来啊，也是一样这个喝酒去撞到这个安全岛，所以这个佛陀来治这个不饮酒戒实在是太有道理啊！这个酒这个是太害人啊，大家都以为他喝不会醉啊，都是很难控制的哈。这个讲到这个题外话哈，再来我们看五戒的进行受哈，五戒的进行受。那我们皈依的时候自愿说这个尽行受皈依佛法僧啊，我们要皈依，所以五戒也要这个尽行受持啊，皈依三宝，我们尽行受皈依三宝，皈依佛法僧，所以五戒也要尽行受的受持。皈依是志向三宝的信愿，那受五戒是归向三宝的实行啊，三宝的实行，归向的实际的行为啊， 皈依三宝啊，皈依三皈依嘛哈，皈依佛法僧，这个是我们的心愿。可是受五戒啊，这是皈依三宝的实际的行为啊，这个人开始有这个信愿，开始要实行啊哈，该要实行。所以皈依而不受持五戒啊，只能说是假名的优婆塞，假名的优婆夷。哦，是实质是假名皈依而已哈，所以这个皈依时啊，就是从今日乃至命中复生啊啊，就是誓愿受戒。好，所以这个戒就是我们刚刚是本于慈悲的自通法啊，因为我们慈悲啊，戒是因为慈悲哈的自通法，所以不杀生、复生为本啊，不盗、不邪淫等，啊，都是护身的分别说明，啊，哦，这个不盗也是算是护身啊，都是护身的说分别说明，啊，有人说护身为舍身，更明显的举出五戒中不杀生为例，好，所以受戒集不一定要说明一切戒条，受比丘戒也都如此，就是。护生哈舍生，所以皈依之后再受五戒哈，不过是分别戒相而已哈。那为什么这个五戒呢会讲到护生？一般我们讲到护生就是这个不杀生而已嘛哈，对不对？更广义的护生就是连这个不盗戒不邪淫戒都是护身啊，这个在注解里面有谈到哈。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一百页这个注释的八十二的注脚啊，我稍微把它啊这个解文一下哈。这个是在《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124里面呢 啊问啊。此为自是离杀生啊，云何有此具的五种哈？那这个就是刚刚的你护身呐，哈，这护身是离于杀生而已啊，怎么有可以具得五种呢？哈，不盗呢，不邪淫呢？啊，这个这里有谈到哈，这个。由此自是离杀为一啊，这个你不杀生为一哈，其他的五种利于欲俱实得哈，其他的这个杀的道啊、淫啊、邪淫啊、妄语都得，好，所以五种利于啊，也就是刚这个五学处哈，五学处，学处就是戒律啊。彼为圣故，以受戒者啊，又为以受戒为不损身啊。因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受戒就不损害损恼众生的缘故。那损身呢？损害生命呢？杀为上首啊，所以你离杀就是。其他的这个无学处的所依，哈，这样大家听好哈。等于讲，你离杀生其实都是这个五种学处的所依。又复生啊，言非为离杀啊，复生广义来不是只有离杀生而已，为不损恼一切有情啊，所以彼此。彼自誓言，自己誓言，我从今者乃至命尽，就今天开始到我一生结束，于诸有情不害其命，不盗其物，不侵其妻，不行虚狂，为父前事，亦不饮酒。为了护前面这个杀盗淫妄，所以也不饮酒，所以等于你这个护身呢，就五戒都是算你护身，故护身 言非为离沙，所以复生并不是我们一般我们讲的狭义的，就是这个保护众生的生命啊，动物的生命叫做复生。这里是谈到，因为对友情不害，都不要损害，所以叫做复生。所以男有别送曰舍身者啊，此言说啊，舍身就是舍杀身啊等啊，舍杀身等。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舍身就是舍杀身，略去这个杀等啊，所以舍杀身就等于就是其他啊，但说舍身啊，又舍身言这个这句话显然的于身类啊，众生类舍损恼事及五力矣啊，所以舍身跟复身是同意思，都是不要损恼众生啊，这个的众生损恼他们啊，所以都包含了五个律五条戒，皆为遮止防损生事故啊，故此自是方得律矣啊，故彼弃今非为无益啊，弃今并不是并不是没有道理啊，不是没有道理哈。好，这个就是这个广义的复身，复身。那接下来我们看100页的最后，真诚的皈依三宝是不会不受持五戒的。好，所以我们有这样信愿啊，我们要实行啊，有信仰。所以他这里导师说，你有这个信皈依三宝，有信仰，而无行为的改变。他我们看101页哈，你有这个心愿，可是你不持戒，这个便是缺乏真实信仰的明证了。就是说你还不是真心的，对吧？算不得这个圆满的优婆塞哈，优婆塞。然如来大慈哈，大慈悲觉到，感觉到在家是你的习然身诵啊，一时不容易清净的全部受持啊，所以在家的不是啊，这个在家居士啊啊，那个不容易啊，清净的全部受持。如果太严格了哈，反而会让大家不敢来清净三宝，所以这个又随个人能持的多少啊，说有一分的一分呐、啊，持一戒的优婆塞啦哈。啊，持两分啊，两戒的啦，优婆塞啦，持三戒、四戒的优婆塞，好、哦，还是说五戒都能持的优婆塞啊？所以这个在皈依三宝的在家弟子中，当然是以能持五戒清净为上上啊。如果说没有办法，我们持这个一条戒也好，两条戒也好啊，也怕这个太严格了啊，大家不敢来清净三宝哈。啊，那这个持五戒啊，人家用戒福，持五戒是众福之所归啊哈。那么我们受五戒，能够持戒清净的，可说是众福之所归啊。啊，如得了这个摩尼宝啊，一切珍宝都会归其一样啊。那我们持戒啊，这特别赞叹持戒啊，持戒啊，现身这个不犯国法。那么受到社会的尊重啊，正是这个人天欢喜啊，天龙护持啊，这个啊，除了这个之外，邪恶的鬼神退避都来不及，所以事事吉祥，所以持五戒有这样的好处哈、啊。那持戒的不做一切罪恶啊，能一切心地清净了，果报生人间天上。那另外呢，也可以作为定慧所依啊，引发出世的功德。哦，这里特别赞叹这个五戒的功德啊，实在说不尽啊。这个是讲到这个五戒。接着我们看到八戒啊，八戒啊，家行日夜戒，随顺出离者啊，随顺出世。今天我们就把这个八戒稍微讲一下哈。八支戒哈，看我们的102页。 八支斋戒也叫做禁住戒啊，禁住，禁阿罗汉住啊，禁僧伽住啊，禁住戒啊。八支戒，不杀生啊，不偷盗，不淫啊。所以八支斋戒，这个八关斋戒，这个八支戒啊，这个比较不同啊，就是连这个夫妇的正淫也绝对要禁止。啊，所以跟就变成跟出家人相同啊，那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前面五戒啊，唯除不饮戒，不饮戒就跟五戒不同而已啊。那另外这个五戒之外，就不香花延伸啊，歌舞观听啊，就是我们受八关斋戒的时候，不要这个涂这个。NG 啊，不要抹粉插花啊啊，那那么严厉贵重的首饰啊，那个金手指啊，金项链这个都我们都不要了啊，不香花蔓延伸啊，歌舞是不能看不能听的哈、啊，当然也不能做哈、啊，就是这个会散乱心哈、啊，散乱心。嗯、啊，不择做高广严厉的传作哈。啊那高呢？床座呢？高就是你坐在床的时候，你脚悬空啊，就是高。你如果坐在这个蒙层哈，脚也当悬空哈、哦，这就是算广了。那么广呢？广可能就是我们翻身过来啊，翻左右可以哈、哦。如果可以翻两个冰冷顶哈，那就是广了哦，就会碰层啊。哦奉承那个是高广严厉的创作哈。那第八个不得非实死哈，所以这个后面的不着香花蔓啊，不得歌舞观听啊，不做高广大床哈，不得非实死，这个是跟出家人相同。其实他已经跟沙弥戒快要相同了，这个少了沙弥戒哈，是多了一个不着金银。财宝不提钱啦，哈，哦，所以这已经这个，所以叫做禁住戒啊，就是快要变成出家人了啊，八关斋戒的哈，啊，所以这个八戒中的不非实死啊，名为斋哈，因为它跟过午不食，所以叫做斋不非实死。那因为我们在家的佛弟子啊，不能出家修行啊，对于出家的生活却非常的倾慕，所以佛制八戒啊，这个为在家弟子的家行啊，一日一夜的持戒啊，这个随顺出离者阿罗汉啊，那这个学这个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学习也谨严淡泊的出家生活啊，受此戒的啊，近于。已经靠近了，快要靠近这个僧伽或阿罗汉而住，所以叫做禁住戒，这个是这样子来的。那这个五戒啊是终身持的啊，但到底是在家的德行，所以这个短期来学习出家行的受持八戒，所以这里有谈到，如果在家这个。不着持金银戒，就是正式出家的沙弥戒的哈。好，那我们接着我们看这个八支斋戒哈，佛制一日一夜的受持，一般都在六斋日哈。这个每月的农历的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哈。这个的缘由是印度的习俗，布施修善的日子啊。那布施修善的日子，这一天早上啊，大家都到寺院里来啊，请阿舍里啊，和尚啊传授这个日夜戒啊，当天持戒啊，不得毁患。到了明日天光哈、啊，东方花白哈、啊，明相一出啊，就。这个一日一夜就宣告完毕，那下次要持戒，再来请这个师长传授。 所以在家人因为他不可能长期过着出家生活，所以佛自一日一夜的受持，有的但以为不必限于一日一夜，随受戒人的发心啊，八关斋戒啊，可以这个不一定要一日一夜啊，三日啊、五日啊、一夜都没有不可以的哈。所以比起五戒来哈，我们看103页讲义，八支斋戒是要精严的多，但五戒终身受持也自有胜过八支斋戒的地方，所以五戒与八戒的功德啊，随受持的十戒的受持情况而定啊，很难说谁比较优谁劣啊。这个五戒为在家弟子的正常戒行啊，所以进一步的学习出家生活，这个就是八关斋戒，才偶尔受持这个八支斋戒，但也有不能受持五戒，却发心短期修持这个八支斋戒，这个虽属例外啦。就说一般来修这个八支斋戒的，都是有受持五戒，但佛法以导人向善为主，却认为可以哈。那么我想这个当然这个文里面有谈到的，我先谈谈这个刚刚，因为这个在103页注脚85这个大智度论卷13哈，就是八支斋戒跟五戒的谁优谁胜哈，这个在大智度论有谈到了哈，这个我常常在八关斋戒的时候有谈到哈，就是说有时候你像受这个五戒哈，你可能因为进行受的话，你可能会有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个心，没有比较强。可是你受八关斋戒，有时一日一夜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比较短期，你的心力比较强啊。这个在《大智度论》有这样举例说，好像这个你要去打仗的时候，大将军一死，这个有大将军出现的话，可以突破重围啊。就是讲到这个八关斋戒。这个所以没有说谁优谁胜啊，有时候八关斋戒他也是很短期的，这个心啊，受戒的心很强，也是功德很大。那另外这个有关于刚刚这个导师讲说啊，其实这个六斋日哈，六斋日是印度的习俗。那这个我可以在这里最后把《大智度论》里的故事讲一次给大家听一下哈，就是说。这个六斋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六斋日啊，这个诸天神啊，他会来巡视人间啊，好，他来巡视人间。那诸天神他来这个巡视人间，他看到世间的人都有持戒啊，那如果有持戒啊哈，然后又孝顺父母，那诸天他就是很高兴啊，以前那欢喜，他怎么高兴呢？哎。那以后天众会越来越多哈，这些人把你带动也升天，他就很高兴。啊，如果他来的时候啊，他看到这世间的人在六斋日巡视人间的时阵，看到世间的人都作恶哈，杀盗淫妄啊，不孝顺父母啊，他就不高兴，好。所以他如果来巡视人间的时候，有那个天主啊，是啊，那个天主啊，这个是啊，四体观音啊，他看到这个世间的人啊，天啊，他修这个善法啊，他就很高兴，他就说了一句话啊，他说：“哎，这些人哈、啊，这个持戒哈、啊，将来会像我一样哈、啊，会像我一样这么有福报。”那这个佛陀听了哈、啊，就觉得说。啊，你这个四谛梵天啊，你这自己都五衰向前的时候，自己都自身能保，还讲这句话，啊，就是个持戒的功德跟你一样啊，你这句话应该要讲说，你这个我们啊人世间的人持戒哈、啊，应该说应该像佛一样， 将来将是将要成佛啊，这个是有大智度论家讲到这一个故事。那另外一个六斋日的故事也都是在，我是都是比较简单的讲哈，就是这个六斋日是有讲到这个诸鬼神父啊，都他就是六斋日他的势力特别强。为什么诸鬼神呢在六斋日特别强？所以我们要在六斋日持戒，这个是有这个印度的那个故事啊，就是说鬼神父啊，他因为要想求子啊，一生无鬼子，鬼阿囝哈，他就每天呢、啊，就是这个割他的肉啊，然后的刺他的血啊，放在火中去祭祀天啊，每天都这个这个割肉啊，这个放血啊，出血哈、啊，出血，然后这个在火中祭祀天。那么经过了13年哈、啊，诸天哎呀，他觉得说这个人，这个鬼神父怎么拜我拜了13年，他就下来了哈、啊。他说：“哎，你到底有什么？到底有什么想要祈求的？”他说：“我想要求子啊哈，有鬼要听。”伊讲，那么诸天就骂他，他说：“哈、哦，那古代的先人，人家要祭祀天哈，那、哦、么这一天都把是用香花啊、哦，这个水果啊、哦、来的祭天。”你在家鱼吃用这个哈割肉啊，这个出血，哦，你后摆你囝哈，规个囝拢是会迄个食灰哈，食肉安尼啊，哈，这是有讲到这个故事。所以在六斋日，这个就是这个在诸鬼神的时候，那个势力比较强，所以在印度里面，所以在这个六斋日去受持这个八关斋戒，那。最后这个大智度论说，哎呀，其实佛法里面日日都是好日啊，不累虾米啊，这个是只不过是随顺习俗而已啦哈、啊、这个是特别引这个大智度论的故事啊跟大家分享啊。那今天就到这里哈、啊、大家一起来回向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